乾隆看了看张廷玉和鄂尔泰，好像一下子就看透了他们的心思，缓和了一下口气说：你们不必紧张嘛，朕以圣祖之法为法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个人是个人的事儿，谁也不能牵连谁。再说派庆父和张广嗣出征也是朕的旨意嘛。他眯着眼睛看了看殿外，长叹一声：哎，朕是心里难过呀。想那庆父是名门之后，他的祖父是个多好的将军呢。在福建白马坡和耿精忠对阵的时候，他身先士卒，受了17处箭伤都不下马呀，小肚子都叫扎透了。他这样勇敢的人，怎么会养出庆父这么怕死的后代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那张广嗣征讨苗疆，6个月连下70余堡，生擒苗王，拓地2000里，也不是无能之辈呀。这次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看在场的臣子，他们一个个噤若寒蝉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乾隆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又说：看来是朕无德无能啊，为君的无德无能，为臣的谁肯竭尽全力前赴君难呢？所以如今是文官爱钱，武官怕死，或者说文武官员都爱钱都怕死。想一想圣祖爷8岁登基，15岁庙墨独运，至勤鳌拜，撤三藩，平藏乱，御驾亲征准噶尔，体天格物，勤政爱民，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，享国61年，堪称一代令主。可朕呢，25岁登基，如今而立一过，可政绩平平，于国于民于祖宗于社稷，未建大功，未立大业，却养出了一群贪生怕死的龌龊官，朕好不羞愧，好不耻辱啊。乾隆越说越激动，说到最后眼中盈满了泪水，也不去管他，任凭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大臣们硬着头皮听完他说这番话，一个个如芒刺在背，手心里都是汗。他们都懂得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的道理，无论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都待不住了，呼的一声全跪下了。张廷玉颤巍巍地磕了个头说：皇上如此说，臣等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啊，请皇上暂息雷霆之怒，容老臣禀奏。皇上当时决策并无失误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据老臣看，也许是那张广嗣生出了为敌保民的念头，庆父乃功臣之后，不过他只是个书生，只有虚荣之心，没有实战之能啊。方才听朱刚所奏，不是天兵败了，而是劳师无功，战不胜非士卒不勇，过在将军。请皇上召回庆父张广嗣，交部议处，另选能将前往金川。想那沙勒奔只不过是仗着金川地势险峻，而且有张气沼泽为屏障，才能苟延残喘。朝廷如果再选上一位上将重振旗鼓，定能克敌制胜。鄂尔泰却说：主子，庆父和张广嗣的折子奴才都看过，听他们言下之意，那沙勒奔虽然在大金川行为不轨，但尚无反叛朝廷之心，几次上书朝廷请求招安，以奴才之见，如果他确无反心的话，招安也未必不是上策。 乾隆看了鄂尔泰一眼，什么？招安？因为打不下来，所以就招安？这是你鄂尔泰说的话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朝廷两度出师花的钱呢？朝廷的面子呢？他三言两语就把鄂尔泰说的张口结舌。在雍正元年，鄂尔泰曾经大力主张云贵改土归流，激起了苗变，后来又主张镇压，闹得苗寨村村起火，寨寨冒烟。在官军一败再败之后，他又主张招安，弄得朝野上下沸沸扬扬，说他什么话的都有。幸亏他在雍正爷跟前胜券未衰，只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。如今江山易主，新人辈出，他老了，而且重病缠身，也管不了这许多事了。但是皇上的话又不能不回，思量了一会儿又说，皇上责怪的极是，奴才心服口服，但是奴才心里怎么想的就得怎么说，不敢有欺世之心。这个仗已经打了好几年了，官军以十倍之众耗数省之力未能取胜，庆父是个文人，就不必去说他了。那张广嗣平定苗疆却是打得干净利落，似乎不是无能之辈呀，怎么到了金川就打不下来了呢？看来大小金川的地理环境、气候特点的确有其特别之处啊。要再这样打下去，还不知道要消耗多长时间、多少钱财呢。就是最后打下了金川，朝廷也必将大伤元气。按说，奴才在苗疆战事上已经有了罪过，不敢再次言和的。但这的确是奴才的真实想法，不敢欺君。乾隆听了，没有马上说话。他突然觉得有点泄气儿。仔细想想，鄂尔泰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小小一个金川弹丸之地，堂堂天军兴师动众，劳师弥饷，就是打不下来。除了鄂尔泰说的那些个原因呢，还找不出其他的解释了。但是要真像他说的那样招安，也太失朝廷的面子了，这口气也真的咽不下去。他思量来思量去，还是没说话。冷了一会儿场，讷亲忽然磕了个头说，主子，奴才以为绝不能霸占沿河，朝廷征讨金川的本意是要确保上下战队入藏道路的畅通无阻，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这个地方。按眼下的形势，我军占了天时，却不愿意相信地利和人和。庆父身为大将军，却贪生怕死，对荡平金川毫无信心。张广嗣虽然能打仗，却屈居庆父之下，他向来专横跋扈，狂妄自大，怎么肯屈就别人之下呢？必会生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想，岂能卖力呀？看来这仍是个将帅不和的局面，请主子撤回庆父张广嗣，奴才愿请缨前往。如果在一年之内不能荡平金川，愿受军法处置。傅恒一直跃跃欲试，想请缨挂帅的，没想到让讷亲抢了先，开始有些遗憾，但是静下心来一想，反而觉得讷亲有点冒失。正思量自己该怎么说话呢，却听张廷玉又说，皇上，老臣以为罢兵沿河是万万不可的，庆父是皇上的心腹大臣，打上下战队他谎报军情，言称单滚已死，这先就有罪。这一次主子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他又毫无建树， 据他所说，张广嗣不听调度。张广嗣写来折子，又说他调度无方，畏敌如虎。究竟他们二人孰是孰非，先不去说他，单说这将帅不和，怎么能打好仗呢？老臣以为应该调回庆父，留张广嗣一人专权，限期扫平金川，不知皇上以为如何？本来啊，鄂尔泰已经打定主意不再说话了，可是听了张廷玉这番话，忍不住又说，主子啊，张广嗣自苗疆一战之后，处处以名将自居，其实以后他没再打过什么像样的仗。就说黑茶山一仗吧，要不是傅恒机智果断，他那5000人马就得葬身在恶虎滩。看来他还是比不上我们满洲汉子，所以奴才愿意保举傅恒为将军前往金川。傅恒听了不由吃了一惊，他万万没想到鄂尔泰竟会推荐自己，激动之余只觉得热血沸腾，脸也涨得通红。但是他只激动了一会儿就冷静下来了，他这几年的确历练得够老成的了，曾经以官封使的名义巡视江南，到山西带兵打仗，调回京城入阁拜相，胸中韬略与日俱增。他略一沉思便明白了，鄂尔泰和张廷玉向来是面和心不和，自己虽然和鄂尔泰都是满人，但是平常却和张廷玉走得比较近。鄂尔泰明知道金川难打，却偏偏把这个烧红的火炭扔给了自己。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火炭也的确有吸引力，他还真想接住。不过此时此刻他的心里有点乱，还是拿不定主意，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只是微笑不语。乾隆看了看傅恒，笑着说，傅恒，哈哈，鄂西林推荐你，你敢不敢去呀？傅恒从容的一撩袍角跪下了，皇上，奴才敢，奴才早已有志于此，做明主为良臣，出将入相，谁不愿意如此啊？不过奴才自黑茶山一战，再观庆父张广嗣用兵，已知为将不易，知己知彼，审时度势，不骄不躁，慎思永决，是奴才的禁军宗旨，敬请皇上下旨。乾隆看了看傅恒，又看了看讷亲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好，你们两个都愿意为朕分忧，这很好，很好嘛。不过现在你们谁也不能去，一来政务上的事儿还有劳你们二位，二来嘛，朕也要再看看庆父和张广嗣，对上下战队和金川的军事来说，他们俩责任重大，如果要治罪，那可不是革职流放那么简单的事儿，所以朕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如果仍然专权独职，毫无建树，辜负朕的恩泽和期望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朕已经是仁至义尽，他们自己恐怕也无言以对，就算朕想包容，也得天下人看得过眼才行啊。他说话的语气很平和，用词也不算激烈，但是几个大臣都听得毛骨悚然，这等于是明明白白告诉大家，就给他们俩这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如果再有闪失，就定斩不饶。一个个心里都有点发颤。乾隆又接着说，纪云，你伺候笔墨，朕口述，你润色， 批复庆父和张广嗣4月3日的折子，用廷记发给他们。这纪元一直在旁听这次御前会议，一边仔细琢磨着每个人的话，一边揣摩着每个人不同的心境。听见乾隆叫他，急忙敛神答应一声。王仁、王毅两个太监捧来了文房四宝和一张矮案，纪云提笔在手，就听乾隆说，4月初3折子已经拜读，如此陈词滥调听得多了，人是要出毛病的。前后兴兵数年，劳师弥饷，耗国家100万银两，供那么几个土寨子、破堡子，烧几间草房子，也都写折子来报捷，还要攀扯上高恒。高恒丢了军饷，自有应得之罪，或许他还能为朕找回失掉的银子。你们呢？你们的罪过又当如何一处？再给尔等一次机会，打胜了，朝廷自然不吝绝路之赐；打败了，朝廷也是有规矩的，朕与尔等解衣一指，推食四指，尔等焉能令朕颜面扫地？如真是那样，不但国家法度不能保尔身家性命，即便国法有容，尔等还有何颜面立于世间？他说着，纪云奋笔疾书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写完了。纪云把墨汁淋淋的宣纸捧起来，轻轻吹了两下，便呈给了乾隆。乾隆接过来看了看，觉得措辞太客气了一点，但是想想自己刚才说的就是这样，只好点点头，提起朱笔，在后面又加了一句，甚之再甚之，朕再给尔等6个月，不能再拖。写完交给高大庸，去立刻交军机处腾清，用600里加急发往4川军营，各省巡抚总督、6部九卿人手一份，存照。这大概是坐的时间太长了，乾隆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对张廷玉和鄂尔泰说，今儿个劳乏你们了，本不想惊动你们的，但是有些个大事儿，还真想听听你们的见识，八成是累了吧。来呀，给两位宰相上参汤。俩人刚要谢恩，就见御座下面伺候的太监挤眉弄眼的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乾隆把脸一沉，这是怎么了？怪模怪样的。高大庸急忙回答，主子，有股子焦糊味儿，好像是烧着了什么东西。乾隆也闻到了，好像是破布之类的东西烧着了，这糊味里头啊，还夹杂着一股臭味。一个太监眼尖，指着纪云的靴子说，瞧，是纪大人的靴子还冒烟呢。众人一看，果然纪云的靴子在冒着青烟。乾隆忙问，纪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纪云早就发现自己的右脚不大对劲儿，有被灼伤的那种感觉，火辣辣的疼痛，可是又不敢军前失仪，只好强忍着。听见乾隆问话，急忙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，回主子，兴许是臣的靴子走了水，一撩袍子，好家伙，果然烟雾浓浓。纪云这才想起来其中的原因，急忙说，皇上，刚才进驾前臣在军机处抽烟来着。乾隆见他疼得语不成声，没等他说完，就笑着摆手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先别说了，快去整治整治吧。王里，你们帮帮忙，快去打盆水给他找双新靴子。 哎呦，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洗脚了，满殿都是臭脚丫子味儿。纪云如蒙特赦，三脚两步就冲出殿外，坐在丹池上往下扒靴子。门口伺候的太监宫女儿都捂着嘴笑着过来帮忙。原来呀，这个纪云不仅是个纪大肉盆子，还是个有名的纪大烟锅子，烟瘾特别大。那大烟袋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。刚才呀，他正在军机处抽烟呢，一眼看见傅恒来了，赶紧把烟锅子磕了一下，塞进靴叶子里了。他只不过是个军机张经，想着进去站一会儿就得退出来了，可没想到今天皇上叫他陪着议事，这烟锅子里的灰啊没磕尽，又慢慢的燃起来了，就闹了这么一出笑话。但是这么一闹腾啊，拘谨死板的奏对格局缓解了许多，店里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了。乾隆听纪云说完缘由笑个不停，又问烧得怎么样啊，啊，要紧吗？灼伤是很疼的。这纪云着实被烧得不轻啊，怎么能不疼呢？他只不过强忍着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不妨事的，误不了给主子当差。乾隆这才想起来朱刚，看了他一眼说，这后边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可以跪安了。你这次调进京城来，没人告你的状，你修治洱海是有功劳的，不用胡乱猜疑，完全是朕的才夺。过去你整治过阳明时，原本朕是要将你流放到黑龙江的，还是阳明时替你说了话，说你懂得钱粮，会治水，能治好洱海，就是给云南百姓造福了。如今阳明石已经谢世，想起他的话，朕不忍心加罪于你呀、啊，让你改任户部尚书，这等于是重用于你。要是再有什么怨气，既对不起朕，也对不住死了的阳明石。你下去好生想想。说到这儿，乾隆发现朱刚在掉眼泪。哎，你哭什么？难道说是心里不服吗？朱刚泪流满面，早已跪伏在地，哽咽着说，回万岁，奴才是心里惭愧呀。说起来，奴才真的是愧死了。阳明石是君子，奴才只是个小人。
啊，嗨，君子和小人往往只是一念之差，直性修德者即为君子，贪利乱性者就是小人。生而为圣贤者能有几个呀？你能懂得这一层，已经算接近君子了。远的不说，就说于宏图吧，他曾经在朝会上义正辞严地批驳几位王爷，那时候他是大丈夫，是真君子，这些个都是朕亲眼所见呐。可是后来出任外官，他竟然爱钱如命，这就变成小人了，最后终于自酿杀身之祸呀。再说郭秀在山东贪赃枉法，经圣祖教化，开启良知，清水洗池，断指告天，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代名臣。你下去好好思量思量其中的道理吧。
这万岁爷教诲，奴才谨记在心。
说完便亦步亦趋地退了出去。